福音二十一章第三十三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好，在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用的字很重。我们华人可能能够了解，这个用的字很重是他们碰到了，这个有人碰到了恶房客。你在中国有恶房客，在我们台湾有恶房客，也有恶房东。我们恶房东就是不讲情理，恶房客常常是霸占着房子不走。我们有霸占着房子不走的，我们有不交房租的，有最后被警察强制迁出了，把那个水泥浇到那个抽水马桶里面，让你的抽水马桶被塞住。你再恶的房客啊，也没有像这里讲的这么房客。他主人家主盖了一个葡萄园，盖了一个压酒池，租给别人，往外国去了。这个葡萄园从旧约到新约都是指着以色列人或者上帝的选民了。上帝的选民，教会也好，以色列人也好，那个葡萄园是指着我们这些基督徒，神的儿女，神要我们结出果子来。我是常常提醒我们华人有这样一个文化，也许我们的教会都很弱小，所以大家不敢有什么期望，就是都在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可是在圣经里面，上帝可是要有收获的，他指望你是要结出果子来的，他指望你，他做了这么多恩典，应该要有结果的。我们不是因为好行为得到恩典，但我们得到恩典一定要有好行为，这个次序不要弄倒了就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确不管怎么坏，信靠耶稣都蒙拯救，但是我们信靠耶稣一定得到他的恩典，得到他的恩典就不能够没有果子，那是叫上帝愤怒的，他指望我们结出果子来。好，那以色列人好像比真是以色列人比所有的民族都叫上帝失望，上帝是拣选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令他失望。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这里耶稣讲的就是旧约的历史了，每次有先知，有神的仆人去对神的儿女有所要求的时候，都被打了，被杀了。后来耶稣来了，把耶稣也打死了。我不知道犹太人，现代犹太人或这两千年来犹太人看耶稣的这些比喻的时候，关于犹太人的会不会很生气，因为他们应该会说 耶稣错解了圣经。犹太人根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觉得耶稣错解了圣经。犹太人没有那么坏，可是耶稣的确是这样解释。原来那个就是那些客人啊，那些园户啊，他们是不该应该要交果子的，但是他们交不出来，最后请耶稣自己的儿子去，园户还把他杀了。耶稣问要怎么做，而这些犹太人就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这个是很清楚的话。下面这句话更清楚了，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43节，就我觉得这些经文在圣经里面没有矛盾，是很清楚的讲到神的国要从以色列人手里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那么可能也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效的，神的国会从我们手里夺去，要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我们不是结了果子换恩典，我们是蒙了恩典，一定会结果子，一定要结果子。我们台湾的果农恐怕很能体会这件事。台湾的果农很厉害，我有一次坐车碰有那个司机，以前是做果农的，我说你们是怎么种东西的？那时候刚好有梨上市。他说我们每年都到全世界各地找那个梨的种，只要它更甜更脆更好，我们就引进，旧的就通通砍掉了。那跟耶稣这里讲的很像，跟上帝的要求很像。我们的印象，我们在教会里听到的都是上帝是老好人，哎，没关系啦，神是爱，慈爱，慈眉善目的，就是原谅我们，不生气的。可是圣经上没有这样讲，圣经上没有说上帝是一个圣诞老公公，有求必应。圣经甚至讲的相反，神的恩典不可以践踏的，神的恩典一定要有结果，一定要结出果子，不结出果子就要砍下来。这里耶稣也用了这个字，神的国从你们夺去，就是最清楚的解释，就是神的国是赐给以色列人了，赐给以色列人的东西，神赐给人的东西不会失落的，但是还是会被夺走，就是这个字用的很重，被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是结果子的，就这句话应用在我们身上是真的，我们不结果子，神的国也要把我们从我们这里夺去。这你不必去考虑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事，你就是知道圣经上的话对我们有警告的。那耶稣的话里面也有一些难懂的地方，那个前面讲葡萄园要能结果子，44节讲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有点莫名其妙了。就是这个石头是谁，就是42节讲的那个石头。我们也不大有这个观念，我不太懂。听说在不是听说，就看解经书上说以色列人建房子有一块石头最重要。有人说是基石，就是做基础的，有人说就是这房角的头块石，我不太知道那是什么，那好像有人说是最后一块石头。不管是怎么样，这两个都很重要，这两个都要很结实。然而石头外面看起来结实，里面不一定没有裂缝缝隙，重压可能就迟早有一天碎掉了。那匠人就是专家，需要找到 这就是凭眼睛看了，凭经验了，这一块石头里面是充实的。耶稣是大家都不要的石头，包括犹太人也不要，上帝却把它变成教会的基础，教会的基石。我们一定要站在这个石头上建造神的工作。我们若是冒犯了这块石头，要把谁扎，那个人要被扎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那么指着他们说的那句话，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成为教会历史上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也不太完全，我等人会解释。就是以色列一直得罪上帝，到耶稣那个时候算是最后一次了。如果耶稣之后还有，就是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初代教会的时候，犹太人以色列人不肯信，就神就把最后一次机会都拿走了，犹太人就跟救恩离得很远了。那么离得很远，那个救恩神的国给了我们这些外邦人，那么但是我们这些外邦人也一样要结出果子来，我不结出果子要把它砍掉。上帝是这么做的。旧约的时候，耶和华的葡萄园不结好果子要把它毁掉，新约的时候对教会也是这样提醒。保罗在罗马书有讲，九十十一，大概十一章吧，罗马书，保罗说你是橄榄枝子，野橄榄，我们这些都野孩子，野橄榄接到好的葡萄树，好的橄榄树上，你不要骄傲，不要自大，神不爱惜原来的橄榄，也不爱惜你。就是这些话，我是很稀奇，我们都这么忽略这些话。这些话就是上帝很严厉的话，在圣经里面非常的多，可是我们好像不大听得进去。就是保罗讲的，神对那跌倒的人是很严厉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多结果子，我们要多结果子，免得神把我们砍掉。在圣经上也有一个可能是现实商人最喜欢的经文了，我们也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你要结出果子，你不可以一直冒犯上帝，你不可以一直拒绝。我也劝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不管是给家里的人或者给任何人，我们传福音，当然是神把我们放哪里，我们就在那里传福音，爱那里的人。但是也要记得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和提醒。我们跟附近人传福音，我们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就是一直忍耐，我们要有七十个七次的爱，可能不全是这样。耶稣差遣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跟人家一直讲一直讲，像你们跟你们的丈夫跟你们儿女一起讲。耶稣说你到任何一个城，在那里传扬，人不听，一次不听，把脚上的尘土跺下来就走了。意思是这个世界太多人没听到福音了，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努力去传，也很多人还没听到。你不要让那些刚硬的人妨碍了别人听到的机会，所以也要把这种危机感，圣经所提出来的危机感表达出来。我给你传福音这一次机会，你嫌我啰嗦啊？那我告诉你，不会啰嗦的。就这一点哈，我们是不大能够习惯，我们总觉得七十个七次一直爱下去。可是你看新约旧约，神不这样子， 神忍耐有限度的，神有无尽的爱，但他忍耐有限度。起码你犯罪得罪他，你拒绝他，你的机会不是永远都有。我们也不要幸灾乐祸，不过圣经的确有讲，到那个审判的时候，这些人所受的是很重的。我们传福音务必要让人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当然跟我们不信主的父母或者是我们亲爱的家人不太会讲重话嘛，你要下地狱啊什么，这个我们不讲，但是我们可以很恰当的提醒一下，神是轻慢不得的。他们不肯听，我们要该讲的要讲。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是一样，牧师，对不起，教会的领袖，我们也需要对弟兄姐妹讲，神有很严厉的一面，神非常慈爱，他的严厉和慈爱都一定是恰到好处，我们不太懂，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有慈爱有严厉。希伯来书说，主所爱的主必管教，如果不管教，你就是私生子，上帝没私生子，就是你就不是他的儿女。我们要求神管教，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用的工人呢。好，我们来看25章这个比喻，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14节，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这里是在讲天国的一些状况，或者是教会里的状况。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这一点跟事实是不是不太一样？天国不是耶稣要往外国去，耶稣没有要往外国去，耶稣就是死后上天，死后到天堂，然后将来会再来。可是他这里写的大概人间能想到的比喻就是这个，天国好像我们的主往外国去，这本来他在的国家现在交给仆人来管，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就你想到解释比喻的时候，有的时候就重要的是把他的重心能够抓得住。这里我实在不懂为什么要往外国去，是指什么地方？我只能想到一点，就是耶稣好像不在了。我们在耶稣远离，好像在天上的时候，我们都有上帝给我们的银子，这些银子会上帝会向我们算账的，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我们每个人，神按着他的旨意给我们才干，这个才干这个恩赐每个人都有，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有的人有5000，有的人只有1000，然后领了这个银子就出国了。这我想在台湾，在日本，在中国大概都可以有很多的例子吧。台湾的经济，这个世界的潮流，我是根本不会关心这些事，但我也受益，也多少听到一点点，多少知道一点。我小的时候应该是没有任何什么理专的事情，没这个名称。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他们也不必上银行，他们的薪水一个月就花光了，就台湾那时候很穷。这十几年我现在看到很多人都有理专，连我们这些传道人有的也是有，都有一笔钱要怎么放最赚钱。这你们一定比我更懂了，台湾多得不得了，股票啊，基金啊，期货啊，什么怎么样能够赚得更多。我没有想到耶稣会举这个例子，在我们21世纪这么适用。上帝是一个很严格对他，我们台湾叫理专，你们叫什么？
理财。
你们叫理财啊，我们叫理财专家，好像就叫理专。 就怎么投资嘛，大家都晓得。上帝像一个很严苛的客户，哎，非常严苛，他指望我们赚很多的钱，他指望他给我们恩赐产生了非常多的好结果。好，那么下面你就看这个商学院的人多么喜欢，那个想要发财的人多么喜欢，而且耶稣给一般传统保守基督徒的印象常常多么错误。他讲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随即哦，要那个时间都很紧急的，分秒必争的。听说那个尤其是不是操盘手啊，大的那个，我是听我们教会一个弟兄讲，有些还要包纸尿布的，不能离开那个屏幕，一旦那个时间一过，那个差很多的。我听说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能是真的。随机拿去做买卖，很机灵，一定要抓到赚钱的机会，然后一定要去赚，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耶稣没有讲这个银子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耶稣要求他的门徒是能够生产的，是能够赚钱的，是能够积极赚钱的。好，那么领了五千的赚了五千，领了两千的赚了两千，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我对这些字眼我都觉得在教会里很陌生，教会里好像不太会讲神跟我们算账，教会里都讲神是慈爱的，赦免我们等等，圣经也都有这样讲，但是圣经有另外一面很严苛的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我也不知道我这样想有没有多想了，我常常说比喻要抓住重点，但是神讲的比喻似乎没有什么枝节，应该每个字都有它的意义的。我这里就不太懂啊，那个拿了五千的第十六节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里有随即，我刚刚提了，也就是要非常积极，要非常积极的去赚钱，他马上就赚了钱。可是看这个故事，主人离开是很久了，因为十九节讲过了许久。那是不是那个赚了五千的人还是有点懒惰啊？本来给了你五千，一月一号给了你五千，你二月一号就赚了五千，随即嘛。那主人二十年后回来，你其他的二十年都没有赚钱，你才拿了一笔五千，这好像太少了。但也许耶稣不要想讲的那么详细了，就是提醒我们要积极赚钱或积极发挥我们的恩赐就好了。我有这个问题，他怎么才赚了五千？他应该有很过了许久的时间，他应该赚更多更多。好，不管怎么样，主人很高兴。二十一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么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在圣经里面，良善当然是品格好了，良善忠心都是品格好，还有能力也好。这里忠心良善可能跟，不知道在座的有人知道那段时间吗？就在以前，政府的要求是 又红又砖，又红红砖都有。在文革的时候，只要红不要砖。忠心良善是既是老实忠厚不贪污，又要很精明，能够赚很多钱。你在这一生所做的事情，你恩赐所发挥的事，圣经都说那是不多的事，那是小事。最重要的事是你在你的灵魂永恒在神的面前，这个世界上的事都是小事，你将来在永恒里所做的事那是大事。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不要担心将来在天上很无聊，天上不无聊，很多事很多挑战，当然天上没有失败没有错误，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起码这里有很多的工作，跟亚当夏娃没有堕落的话有的是很像的，要管理，我们要管理万物，我们要管理一切的东西，而且应该是在这个管理之下大家都很喜乐的。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真的没有多讲我们将来在天上的状况。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一模一样的话，就是你赚了多少钱，五千比两千多，但是他没有加倍的称赞，就你的确没你的恩赐不多，你赚的也没有什么多，但是你尽力了，就是忠心良善的。三个赚钱的仆人在比喻里面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三个，因为耶稣的教训是集中在这上面的。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这是旧的翻译，忍心的人就是很凶，很要求很严格的人，同样不是我们在教会里的观念。我们的主慈悲怜悯宽宏大量赦免人，但是他也是忍心的人。我不知道日文怎么翻这个字，就是很严厉了，非常严厉。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翻忍心，很严厉，严厉到什么地步？严厉到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哪有这种事啊？那这种严厉，我们又在耶稣的最后在进城的这里所讲的事做的事看得到。的确有一棵无花果树，在不是结果子的时候，耶稣咒诅，不是结果子的时候没有果子，应该是理所当然的，耶稣咒诅了那棵树。各位，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一位主，他就我们人来看，他会在没有种的地方他要收割，在不可能的事上他要说可能。其实我觉得不难懂，意思是包括咒诅那棵无花果树都有这个意思。在我们信主的生活里面，我们应该常常经历到一件事，凭着自然，凭着理性办不到的事，譬如说这个时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我凭着信心就能结。以此类推，都是这样，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你可能会碰到恶劣的老板，恶劣的家人，恶劣的环境。主常常在这样，在我们艰难的时候继续让我们艰难，以艰难当饼，困苦当水，给你吃给你喝。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在受苦，在过艰难碰到艰难事情的时候，生病啊，婚变啊， 家庭有问题啊，小孩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同情，但是我们记得神也是很严厉，的确让我们常常受不了，觉得太累了。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要那么累，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神是忍心的，神很慈爱，但是神也有我们罪人看起来觉得不讲道理的地方。饶恕人77次，不管那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办不到的。那么要常常喜乐，在患难中要喜乐，这也是我们办不到的。我们要神要我们的圣洁，神要我们的良善，我们也办不到。他这个仆人讲的我觉得很对，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你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就是任何人说基督教不实际，任何人说基督教不食人间烟火，你就讲这个故事给他听，非常实际，非常食人间烟火。他是要求他给你1000万人民币，明年能变成2000万，他要求的非常高。这个领1000银子的人，恩赐不多的人，他知道主人的严厉。我想他也知道一件事，我这个外行讲出来应当也是对的，就是你钱要生利息，多多益善，在第27节说可以连本带利收回，要就是我们希望有利息高嘛。我这个外行人，我猜利息高的什么基金啊或股票或什么，反正就是钱多的一定风险大，那么越少风险越小。你把银子埋在地里面连银行都不放，应该是最安全的。万一我帮你去赚钱投资亏了怎么办？照这个比喻来看，亏了也比你不去冒险好。当然不是叫我们投机取巧，也不是叫我们去怎么买基金期货，意思是你即使是恩赐少也要学习服侍，不要躲。他害怕，其实这段时间如果是很长的话的确很长，因为过了许久。我觉得这个可怜的第三个仆人是这三个仆人里面最生活着不安的人，他恐怕天天都在想银子不要掉了，银子不要被小偷挖走了，恐怕每天都不安。你投资在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上面，你会紧张担心，你把钱埋在床底下也会担心。神的意思就是要神对我们有要求，你不仅不可空手见主，你的利息也最好多一点，要不然上帝要把你赶出去。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耶稣说这个主人也就是应该是上帝，也就是耶稣自己，他的确是忍心的，他的确是要求严格的，他的确，我只能这样说了，他觉得他的恩赐恩典是不能够被践踏的。这个第三个仆人的心态，如果说在讲基督徒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很怕受伤的基督徒。我看教会里面去服侍的结果都不怎么愉快，我自己觉得服侍也很累， 那我就做一个把我的恩赐埋在床底下的人。我在教会不积极投入服事，因为那个太麻烦了，我不积极投入服事，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把神给我的恩赐原封不动一毛不少还给他，起码不会亏嘛。如果我积极的来教会服事，可能会把教会弄得乱七八糟的，不好，我就不要积极服事，但是绝不亏。各位，你在教会里面，基督徒的生活不只是教会了，我觉得是非有一点，非不继续不断的有，我可以说冒险吗？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服事，需要把神的恩赐发挥出来，但是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这里的，有的服事比较积极的，有的做长老的，做牧师的时间久的，实在有的时候好累啊，实在有的时候觉得很委屈，就是神的工人常常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更被主的爱激励，被主的爱滋润，使我们愿意去爱人，愿意去学习？教会里我每种人都怕，你喜欢服侍，不喜欢服侍人我怕，因为请他做一件事很不容易。积极喜欢服侍我也很怕，因为他常常是带着自己的意思，不受指挥，也很困难。他不一定是喜欢服侍，他喜欢指挥来指挥去，就教会真是也很麻烦，牧师也很头痛，他希望会有积极还是不积极也很麻烦。我想我就是要说，把神给我们的恩赐发挥出来，不一定在教会，在世上都是一样，很艰难有危险的，但是神宁愿你去做，不愿意你不去做。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我也不知道牧师们或者各位在教会做领导的，团契啊小组领导的，你能把这个话跟你的小组员分享吗？你能用这个话提醒你的小组员，神要求我们是很积极的，夺过他这一千来，耶稣又是用夺这个字，给那有一万的，用夺可能本来这是主人的东西，干嘛要夺过来？我觉得就是我讲过很多次，主给你的恩赐虽然是主的，但是几乎也可以说就是主给你的了，给了你要再还是成为你的，你需要那个东西好像是被夺回去一样。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啊，你以为我们基督教是讲雪中送炭啊？也没有错了，但是这里真是锦上添花，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这是很幸运的一些基督徒，很值得羡慕的基督徒。我希望你们每个都是，我相信可能也都是。你们已经有服侍，有爱主的心，有侍奉的心，神再多加给你，凡有的还加给他。那热心侍奉的，热心增长的，他会更多的增长。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在世界上，贫富或者是太多和少的差距越大越不好，可是在教会里好像有的是越来越多，没有的是越来越少。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个循环变成一个良性的，没有的开始有一些，有的能够继续的多。在主要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个礼拜他讲的一些比喻都跟末世的将来要见主有关系的。你一定要保持神给你的东西，而且要开花结果，增加它。主要求的是要增加。 三十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也不知道我们能发挥到什么地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世界上，没有把上帝的恩惠给我们的恩赐好好的发挥，会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敢讲。有一些华人的教会领袖，比较喜欢讲说有点复杂，其实甚至有点异端，就是有点走天主教的路线。就我听过有一些德高望重的牧者讲，基督徒有两种，得胜的基督徒和仅仅得救的基督徒。那么仅仅得救的基督徒没有侍奉，甚至他们好像不太用得救的基督徒，他们用这些人，这些基督徒在教会里的见证不好，侍奉不好，所以最后是不能去天堂的，是不能去乐园的，是去外面的黑暗里。就是有一些传道人我听过，就是说基督徒，那些软弱的基督徒是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他们不是在地狱里，就像这里所讲的，是上帝的仆人，最后丢在，不会丢在地狱里，丢在黑暗里。这其实就是天主教讲的炼狱了。因为很多的基督徒看起来实在是有亏主的荣耀，这种人上天堂也很麻烦，所以让他在炼狱里再炼一炼。不过这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我们觉得没有这种什么炼狱，我们知道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就求主让我们被提醒。神要我们每个基督徒活得更积极更美好。好，下午大家。